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2章13到21节。这一段圣经主要是论到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一般我们不加研究，读经不认真思考的话，读过这一段圣经，很简单的就认为这是关于在婚姻中贞洁与不贞洁的条例。如果这段圣经真的是关于在婚姻中所看到的贞洁与不贞洁的条例的话，它应该划归到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那一条诫命中。那么为什么这一段圣经并没有与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放在一起，而是放在较后面才论到这事儿呢？所以你读圣经如果认真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虽然看上去论到的是贞洁与不贞洁的问题，但实际上你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里所论到的是有关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上一讲我也给大家讲过，一个人犯一条诫命的同时，有可能这一件事情同时就触犯了多条诫命，在这里也是一样。虽然他里面所举例的这一个事例确确实实是与不可奸淫有关，但重点是在讨论什么叫做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条诫命在生活中当如何正确的应用，确确实实是在讨论这一个问题。所以就这一段圣经，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第一点，咱们先来看这一段圣经所举的例证是一个什么事件。假如果有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一个人娶了妻子，在他结婚之后，洞房花烛夜之后，他发现这个女人不是处女，在婚前已经与其他人发生了关系，那么是不是简单的退婚就可以结束呢？根据后面20节到21节可以看到，处理的结果是用石头将这女人活活打死，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假如果这个新郎官说他结婚所娶的这一个女人不是处女，是不贞洁的，实际上这个女人是无辜的，是他恨恶这女人，厌恶这个女人，不愿意继续的跟他维持婚姻的关系，但又不太好解除婚约，因此他信口说他是不贞洁的，实际上这女人是贞洁的。那么当他说他不贞洁的时候，就等于是毁坏了这女人的贞洁的名声。本来这事责任怪新郎这一方，因为他婚后返回恨恶他，不想再跟这女人继续维持婚姻关系，可是他不说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反过来信口说是这女人是不贞洁的，这是不是就是做了一个假见证而损坏了对方的名声？因此这女子的父母就要拿出他们女儿贞洁的凭据来，如果能够拿出他女儿贞洁的凭据，证明他的女儿在婚前是贞洁的，如果有证据的话，结果会怎样呢？按理说这女子如果真的不贞洁，就要用石头将她打死，那么如果这个男子假如果做的是个假见证，是不是也应该用石头将她同样的打死呢？但圣经在17节18节说，如果他的父母能够证实他的女儿是贞洁的，18节，本城的长老就要拿住那男子惩治他。如何惩治呢？也许是鞭打他，也许就是申命记25章3节所说的杖打他40下，这样来惩治他，并且再罚款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这100舍克勒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根据一些圣经考古的资料说，是这100舍克勒银子在当时的时代大概是一个雇工10年的工资。如果论到聘礼的话，这100舍克勒银子是一般的聘礼的2倍， 也就是给予他这么重的罚款。不仅有这么重的罚款，接下来还有第三样惩罚，那就是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这就是对那做假见证的男子所有的惩罚。虽然这惩罚不及用石头将他活活打死，但是这也算是给那男子一个公义的惩罚。第三，我们再想一想，假如果这一个男子做的是假见证，如果他的父母没有事先留下女儿贞洁的凭据，那么当这男子做假见证陷害这女子的时候，实际上是这男子做的假见证，可是他的父母并拿不出证据来，是不是这女子就会被那男子以假见证而遭陷害，而被陷害的结果却不是一个小的惩罚，乃是要用石头将他活活打死。假如果事已至此的话，这是不是一个典型的标准的作假见证陷害人的实例？所以说申命记22:13-21，看上去似乎是在论到婚姻中的贞洁与不贞洁的事情，但仔细分析来，你就会发现这里所讨论的乃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四，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女子，结婚之后发现她真的不是处女，那么这男子是不是就应该将这女子告诉长老，然后公开审讯？正如21所说的，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亲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意思是，如果男子娶了妻之后真的遇上了这么一个女子，该不该以行公义的姿态将那女子交给长老，经过审讯用石头将她活活打死，好除掉那恶呢？简单的说，第九条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现在论到20和21，差不多得出这样的原则，那就是既然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可不可以做真见证，以行公义好处死罪犯，这样可以不可以？我想很多人都会很仗义的说，那是可以的，如果不将他公之于众，不把他用石头打死，这就是不公义。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以行公义就以真见证将对方致死呢？我想论到这事，也许争辩并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各有各的观点，有的人认为不这么做就是不公义，只有把他公之于众，用石头打死，这才叫公义，否则的话那就是包庇罪，那就是在罪人的恶上有份，为了使自己不沾染污秽，应该将他交于长老按公义审判，使他受该受的刑罚，用石头打死。我想持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在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证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呢？我想也许有一处圣经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那就是在马太福音1:18-19，那里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圣经说，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那意思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已经定亲，即将结婚，但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可是约瑟他并不知道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只知道她的肚子鼓起来，确定她已经怀孕，这是个事实。如果玛利亚怀孕是个事实，而约瑟又清楚地知道他所怀的孕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那不是自己的就是别人的，如果是别人的，约瑟就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么作为义人的约瑟，因为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就是一个行公义的人， 那么约瑟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该把这女子交由长老处理呢？如果约瑟公开宣告说玛利亚所怀的孕跟自己无关，然后就把她交于长老，那么根据申命记22章20节到21节，大家就知道结果如何，那一定是乱石将玛利亚用石头打死。可是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这么做，明明的羞辱他，以至于让他这样羞辱的被石头打死，那怎么办呢？娶他不甘愿，交出去把他们母子俩用石头以这样羞辱的方式处死，他也不忍这么做。为此他就想了一个良辰美景的方法，就是暗暗的把他休了。如何暗暗的把他休了呢？也许就是离家出走，这样人就不能够与约瑟对峙说这孩子是不是你的，想以此方法保住他们母子俩的性命，但自己又不承担这责任。我的意思是用这一段圣经来思想，假如果那女子真的是不贞洁的话，一个真正的义人行公义的人是不是该做真见证，以行公义的名义将那女子处死呢？还是我刚才所提的那个问题，本条诫命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换句话来讲，是否可以做真见证处死罪犯呢？也许真正上帝的百姓，神的儿女，可以从约瑟身上学习如何处理这问题，同时也顺便想一想，假如果基督道成肉身，选择了你作为他肉身的父亲，你会像约瑟那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呢？还是会以自己的方式，以行公义的名义将他们母子俩公之于众，公开处置呢？可以想一想，这事如果换作自己又会怎样行呢？第五，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所用的语气、语言的文字，几乎表达的是律法禁止的意思，是在这条诫命中，人如果犯了律法所禁止的该怎么做。我们有没有想到律法的另一个方面，在这条诫命中，神所要吩咐我们的，也就是上帝的本意，他更愿意人怎么做呢？既然十条诫命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既然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么当我们真正明白律法的精义以及律法的总纲，如果我们真的要想在律法中把握平衡，不偏左也不偏右，能够行在中道中，那你就要想一想，行公义同时也要好怜悯，因为律法的总纲是叫我们为爱神而爱人如己，而爱人如己就是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当怎样待人。意思是如果这事换作是你呢，假如果你是那罪犯，当对方要把你公之于众，交给长老用石头活活打死的时候，你心里又会怎样期盼对方如何行呢？是不是更多盼望的是对方能够好怜悯？如果这时是你，而更盼望的是对方能够行怜悯，那么反过来，是不是我们就应当如此的应用这一条诫命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呢？所以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意思就是上帝借着这一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神借着这一条诫命意思就是要吩咐他的百姓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更加真诚，并且要特别的保守自己以及别人的好名声，而不是动不动就损坏他人的名声，将丑名加在别人身上。不论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首先都应当用合适的处理方式，在能够保护别人名声的前提之下来处理问题。 因此这一条诫命就禁止神的百姓、天国的子民不要做有损真理的事，或者说不要做一些损害自己和他人名声的事。这是上帝在这一条诫命当中要吩咐他的百姓当行的。所以当我们不论在看哪一条诫命的时候，我们都应当把几句话放在我们手边，那就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还有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如果我们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能够戴上这样的一副眼睛来看每一条诫命，你就知道上帝在每一条诫命当中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免得我们信口开河地说我是在遵守神的诫命，却不知自己正在犯神的诫命。因为这人也许在某一方面在遵行神的诫命，但他同时在另外几个方面都在犯神的诫命。他也许在守这一条诫命，但同时却犯另外几条诫命。如何能够使自己真正的遵行上帝的诫命，行在他的旨意中呢？这也就是上帝吩咐摩西赐下民事律的主要意思，为的是让我们借着摩西所写的民事律，并且用具体的实例来帮助我们明白每一条诫命的经义到底是什么。愿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论到的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我们借此可以真正的体会神的心意，明白他的旨意，好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顺从神旨意，在生活中荣耀神、爱神，并且能真实的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愿神赐福我们在生活中成为他生命的见证。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真是两刃的利剑，可以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是我们可以借着你话语正确的指引，好让我们行在其间，行在正道中。爱我们的天父，恳求你将那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的都在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并且行走在你旨意中。借着今天这一段圣经，好让我们正确的把握，能够真正的明白何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愿主将那爱人如己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将那公义怜悯信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跟随主效法主的人。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2章22节到30节。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